大家好，这里是十字电台。
认识自己，从身体开始。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期节目，我是钟纯。
大家好，我是废柴。
对，今天我们要聊的呢，其实是第一个系统的第一期节目，也就是呼吸系统。
对，今天我们主要是围绕呼吸系统的概论来给大家对呼吸系统做一个整体的阐述。
对，为什么呼吸系统这么重要呢？就像我们就这一次的疫情，然后还有非典禽流感，包括100年前西班牙的流感，都是呼吸系统相关的疾病。就为什么每一次都是呼吸系统，为什么它这么脆弱呢？今天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内容，大家就会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其实我们学医的很多书也是从呼吸系统开始的，对吧？
对，一般会把呼吸系统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
对，好像很多科的书都是这样，好像内科，然后生理组织学，还有什么书。
嗯，是。那除了你刚才提到的新冠病毒，还有非典禽流感、西班牙流感这些，还有像一些慢性传染病，比如说肺结核，也都是属于呼吸系统的疾病，
都是历史悠久的疾病。
除了传染病，还有像一些环境因素，比如矿工以及生活的环境中存在一些有毒气体，都可以引起呼吸系统的疾病，像尘肺或者说细肺，还有像一氧化碳中毒等。
对，冬天时候烧煤气，一氧化碳中毒就很可能发生。还有就是在大四大五我们在医院的时候，我曾经有在神经内科的 ICU 待过一段时间，然后当时比较重，就是观察患者比较重要的生命体征就会有呼吸，然后包括呼吸的次数、深浅以及他呼吸的声音，就是对医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
对，我们医疗上面评价一个人生命体征是否平稳的这个四大指标，其中之一就是呼吸，然后另外三个是体温、血压、脉搏。所以呼吸是我们人体生命体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对，而且我们之前在发热电台的心肺复苏那个专栏也有，就是有提到我们在心肺复苏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帮他清理呼吸道，对吧？然后观察他的呼吸，这些就刚刚说的种种吧，都在表明为什么呼吸系统是那么的重要，以及为什么我们要第一个说它。
嗯，那既然说到了呼吸道，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呼吸道的结构吧。
对，呼吸道的结构其实是从上往下，从鼻子开始的。鼻子它其实是一个嗅觉器官，然后它同时也是呼吸道的起始部，就是我们吸入气体，然后在吸入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就是鼻腔里的一些结构，比如说鼻毛啊，还有毛细血管，就可以负责净化气体以及加湿加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戴口罩的时候一定要捂住鼻子，因为只有捂住鼻子，你才是完全的把你，就是才完全的可以把你吸入的气体用口罩净化一下。很多人戴口罩就会把鼻子露在外面喘气，就是这种方法并不能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在疫情期间。
对，其实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习惯用口腔来喘气，但是其实口腔也是起不到像鼻子那样净化气体的
净化的作用。
对对。那从鼻往下呢，接下去是什么结构？
对，接下去是喉。
喉就是一个也是一个管腔一样的器官，它是由一系列软骨构成的。我们平常所知道的那个声带就是在喉的这个位置，喉它作为一个气体的通道，也是作为我们人发音的一个器官，就是声音会在这个地方产生共鸣。
对，其实喉还是蛮脆的。
对，像我们比如说临床上在做那个
气管插管，
就比如有的病人呼吸困难的时候，如果只需要做气管插管，切开的地方就是在喉这个部位。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软骨的结构，
对，
它是可以把它比较容易的切开，然后比较才，然后才可以把这个我们的呼吸道给疏通。
然后再往下走就是我们的气管，主支气管，然后其实就是支气管束了，对吧？
对，喉往下呢就是我们气道的一个主干道，就是气管。然后气管呢，它会分成左右的主支气管来进入两肺，然后主支气管又分成了各级的细支气管，最后一级就是我们的肺泡。
对，其实这个就像一棵很茂密的树，然后你把它倒着放下来，就是树根的部位，就像树干最大的那根树干，就是相当于我们的气管和主支气管。所以有时候感觉自然和人体就是是有相通的地方，因为真的很像。如果我们到时候会把那个人的呼吸道的那张图片放在我们公众号的公众号上面，就是关于这一期节目，到时候大家就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肺的这些结构是多么像一棵树。
对，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支气管树嘛。之前查资料的时候就查了一下这个支气管树总共有多少个分级，它总共有24个分级。
哦，这么多吗？天哪。它所以这些它最后分到的是我们双肺部。
对，最后一个这个结构就是叫肺泡，就是跟我们的肺组织相连。
对，然后这些肺组织会被分成不同的肺叶。所以这里也是想让大家知道，就是人体虽然我们是有两个肺，但是这两个肺它并不是对称的。就是有些人有的朋友会说什么人体处处都是对称之美，就其实这在肺部它其实是要辟谣的，我们并不是两个肺不是长得一模一样的，而是左边有两个肺叶，而右边有三个肺叶。
对，肺的这个分叶它其实是为了临床上面给这个病灶一个准确的定位，这样的话我们医生之间交流的时候就能很快的知道说某个部位有一个病灶。
对，而且有一些像肺结核，它就像这样的一些病它是有好发部位的，就是肺分叶的话就可以提示，比如说我们医生在叩诊或者是我们在看片子的时候就会对那些好发部位的肺叶重点的关注。对，刚刚我们聊了一下肺的结构嘛，就是组织，然后这些组织它们也需要营养和氧气，对吧？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肺的血液循环。
对，我们来聊一下肺的生理。
就肺它是一个比较神奇的组织，因为它是双血供的，它有一套营养血管，就是给肺的组织来营养和氧气。这一套血管呢叫做支气管动静脉。这一套血管呢它并没有气体的交换，它只是管肺部组织细胞的营养和氧气。就是肺它虽然是有气体交换，但是气体交换之后肺部这些细胞它并不能自己的就是得到这些氧气，它还是需要这一套营养血管来给它带来这些物质。然后第二套血管呢就是它的工作血管，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肺动脉和肺静脉。比较神奇的是呢，就是在这里肺动脉流的是低氧含量的血，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静脉血，而肺静脉呢流的是高氧含量的血，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动脉血。就是这一点和其他的血管相比是比较神奇的地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神奇的匹配呢？就要说到肺循环了，对吧？
对，就要说到肺的这个奇怪的血液循环。肺动脉呢它其实是从心脏发出来的，它从心脏发出来之后呢流到了这个肺的毛细血管里面，会去跟肺泡之间做一个气体交换。刚才说了嘛，肺动脉里面其实总凝的是静脉血，也就是说静脉血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血它的二氧化碳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它走到肺泡之后呢就会跟肺泡做一个气体交换，把二氧化碳就排到肺泡里面，然后肺泡里面的二氧化碳呢再经我们的呼吸道由我们呼出，同时呢这个肺泡里面的含氧量高的氧气 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肺的毛细血管里面，也就是走到我们的肺动脉里。肺动脉经过这样的这个氧气的氧合之后，就变成了含氧量高的静脉血。这个时候肺静脉又会回流到我们的心脏，由我们的心脏把含氧量高的血泵给我们的全身，供给我们全身的营养。所以这就是肺的肺动脉和肺静脉工作的一个过程。
对，听起来可能还是有一些绕口。就同样我们会在公众号的那篇推送里把肺循环的这张图片发给大家，就如果大家觉得听起来很懵但是又很好奇想知道这个循环是怎么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公众号。
对，其实肺的这个血循环的工作和我们的心脏是紧密相连的。
对，心肺不分家，我们常说的话。
对，临床上很多的疾病，你心脏的疾病就有可能引起肺部的疾病，肺部的疾病就反过来也可能引起心脏的一个疾病。
对，有一种休戚与共的感觉。
对，从解剖上来说他俩也离得很近嘛，对吧？就像邻居一样。
对，就是我处理过的血液然后给你，你再给全身，然后你需要我处理的血液然后你又给我，就是这种非常紧密的合作。对，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呼吸系统的一个生理功能吧。其实刚才在讲到血液循环的时候就已经说到了肺的一个功能之一，就是肺换气的一个过程。嗯，就是刚才所说的肺泡和我们的肺动静脉之间的这样一个气体交换的过程就叫做肺换气。
嗯，就是肺换气这个功能它其实是在肺泡里执行的嘛，就是血管内的二氧化碳换肺泡里的氧气。然后它这个结构其实相当于是一些很细小的毛细血管，然后它们包围着肺泡，就是肺泡和毛细血管它们其实离得很近，而且它们的组织都是非常非常纤薄的，所以它也就是这个组织也很方便气体可以进行这样的交换，组织服务于功能。然后另外一个呼吸系统的功能就是肺通气，也就是和我们刚刚所说的肺部的一大堆结构相联系，对吧？
对，主要就是我们支气管束的结构，它起的一个主要的功能就是气体的一个流通通道嘛。
对，就像水管。
嗯，可以这样理解，从外界到我们的人体内部。对，然后把不需要的气体又通过我们的肺然后进我们的气道又给排出去。
而且就是我们的这一套支气管束是唯一的通道，所以它的通畅就非常的重要。对，然后我们刚刚说了肺的呼吸道的结构还有呼吸系统的功能，那我们应该如何来了解这些结构或者功能的工作情况呢？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下呼吸系统的检查。
嗯，那呼吸系统常见的检查大概的话可以分成，由不同的部门去执行的话可以分成检验科的检查，还有影像科的，以及一些呼吸科专有的检查。那我们主要是从这三个科室来给大家做一些介绍。
对，
检验科的检查的话主要就是最常见的应该就是血常规吧。
对，应该每个人到医院就是第一个检查都应该是血常规。
对，
不过血常规就是抽血这件事情好像也有一些很小的不同，比如说你抽的量，抽血的量，当然如果只是血常规可能就是抽手指，但是你要是抽的就是检查一些别的东西可能你抽的血会多一些，对吧？
是是是。
对，所以不是，就是这里我们也想提出，就是不是抽多少量是和你查什么东西有关，而不是就这个量不是医生随便定或者是护士想抽多少抽多少，就这个对每个人来说都非常不同。
对，
因为之前有在医院就是有一些患者就会说为什么他抽这么一点血我要抽这么多。对，因为大家要查的指标不一样。
嗯，对，而且其实抽血这一个操作它其实不仅可以查血常规，还有比如说像生化它也是抽血，对吧？所以
对，
它同样是抽血这样一个操作，它可能它的目的是不同的项目，所以可能就抽的话就是不同的量，以及
对
人跟人之间它的不同的疾病，它对于这个检验的
要求
血量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会抽不同的量。那我们这个现在说的这个血常规，它主要是用来查什么指标的呢？
呼吸系统的话主要是查白细胞和一些炎症因子，因为呼吸系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疾病就是炎症，而白细胞的量和炎症因子的量就可以反映出来你炎症的水平，这是其中一大部分。还有什么呢？
还有比如我们血常规，它其实是一个常规的一个项目的话，就是它会固定的包含有比如说血红蛋白、红细胞、血小板这样的一些项目，这些的话其实是可以反映你的血液系统的一个
健康状况。
对，一个健康状况。像有的人比如说他贫血的人的话，就可能就是血红蛋白就低，还有比如说像一些人有这个凝血功能障碍的人，他可能血小板就低。所以血常规它其实不是呼吸系统专有的检查，除了呼吸系统以外，像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等等都可以查血常规，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白细胞、炎症因子，还有血红蛋白、血小板这些，它其实反映的都是我们人整体的一个情况。
对，因为我们其实检查的是血液系统嘛，你想血液系统它到处都有，就它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检查项目，对吧？
对。
那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结果呢？也就说到它这个我们的这个检查结果，它是需要匹配上我们的症状和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生理的情况来进行解释的。就是比如说如果我们的检查结果显示你的白细胞很高，或者炎症因子的水平很高，然后正好你又有咳嗽啊，或者是有痰啊这样的症状，就是这种可以匹配上症状可以解释的，那这个结果就可以说是正常。但是如果有一些结果，就比如说你自己身体没有什么感受，但是你的结果是在正常值偏上一点点或者偏下一点点，就这种情况不用特别特别紧张。因为之前也有帮就小伙伴看过化验单什么的，然后就会有小伙伴就会很紧张说啊，我这个比正常值高了那么一点点，我是不是有什么疾病？
对，这个血常规的检验结果其实也是要配合我们这个人的一个症状以及其他一些检查的检查结果一起来看的，不能就是说单凭某项指标的啊某个值你就认定自己有病，或者过于执着于数值本身了。
对，检查结果。对，因为其实可以影响结果的东西可以是很多的，比如说在医院里有时候一些标本被污染了，对吧？其实你的结果会非常可能会显得非常严重，但其实你自己就没有什么病，只是你的标本被污染而已。
嗯，那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重视这个检查结果呢？或者说这个结果是异常的？
如果对，如果我们的检查结果就是旁边会有加号或者减号或者上下的箭头，如果这个箭头很多的话，那你就需要重视了，需要去医院给医生看，然后看一下是你需要复查呢，还是需要再做一些其他的检查来配合判定你的这个结果到底是不正常还是只是一个误差。
嗯，那检验科除了血常规还有哪些检查呢？
对，还有一个比较重要也是比较常见的检查，就是痰培养和药敏实验。它的目的其实就是确定让你患病的那一些病原体。因为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呢？是因为我们现在大多数用的抗生素就是抗菌药都是广谱的，就是广谱的意思就是它是适合多种细菌都可以把它们杀掉，但是有一些药它是有很多 它是有比较强的针对性的，就是它对某一类的病菌药力更大，就是这种时候我们就要查出来你的病原体是什么，然后适合它是否对某一类抗生素敏感，就这样子我们可以选择更适合你的药。
对，因为呼吸系统的疾病它有一个主要的症状，就可能就是病人会有咳嗽或者说咳痰的表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取一点痰液来进行一个培养以及做药敏实验，就能很快的确定你这个病原体到底是哪种具体的细菌，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来使用一些药物。
因为痰其实就是一些坏死的白细胞对吧，还有一些粘液什么的，然后白细胞坏死，为它会坏死就是因为它工作了嘛，我们的免疫系统工作，然后它杀死了一些病菌，就相当于我们的痰里其实是有那些病原体的证据，然后我们就是要找我们痰培养，就是来培养看到底这些证据指向的是哪一类的病原体。对，刚刚我们说的血液常规和痰培养就是检验科在呼吸系统比较常见的两大检查，然后下一个就到了第二个科室，就是影像科。
对，影像科现在也应该是成为了诊断各个系统疾病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室。那针对我们呼吸系统的话，影像科主要有的检查就是第一个就是一个平片，或者说就是一个普通的拍一张 X 线片，它的一个作用呢就是可以简单的看一下你的肺上面有没有一些密度增高的地方，因为 X 线的一个原理就是主要是看它的一个组织的一个密度嘛。
嗯，
那如果说有密度增高的地方的话，我们会考虑说这个地方可能是因为有炎症。
正常情况应该是透明的对吧，因为都是气体嘛。
对，我们的两肺正常情况下它充满了气体，就是一个一种非常饱满的透明的一个结构，可以看到一些肺组织里面走行的支气管影以及肺的动脉肺静脉的影子，就是那种一些纹理，让我们看来就是一些肺纹理。那如果这个肺上有一些炎症，有一些部分某个肺叶有炎症的话，我们会看到那个地方会变成白茫茫一片，就它相当于就是说它变得不透明了，还变得模糊了，这个时候可以诊断可能这个地方就有炎症。像在急诊的话，有一些时候影片是非常起作用的，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有气胸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胸膜腔里面有异常的气体，然后把我们正常的肺组织都给压缩了嘛。然后这个其实是一种非常危急的情况，因为如果肺组织被压缩的很多的话，它的这个呼吸功能会下降的，那它可能会喘不上气。
对，它的氧气不够了，这样子可能对脑组织就会伤害。
对，所以这个时候用平片的话可以看这个病人胸膜腔里面有没有气胸，或者说有没有胸水，这都可以看。那 CT 的话可以看到我们肺部的一个断层的一个解剖结构，
其实是相当于把我们人切开了很多段。
我们 CT 它其实是对我们人体它制作的一个断层解剖的一个观察。什么意思呢？就是相当于把我们的人从我们的头到脚然后切成一片一片来看，这样切的话呢，我们把这个体位叫做横轴位。那现在的 CT 它都是单维的嘛，就是这样切了之后，我们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软件里面又通过这种矢状位或者说冠状位变换它不同的一个方向来观察的。然后呢，通过后处理的一个 3D 的建模是可以把这个病灶在一个空间中来展示出来的。
哦，现在的 CT 吗？这个比我认识的要是精进了，感觉这个技术。
是的是的，这个很重要，对于病灶的定位、病灶的测量以及病灶与临近结构的关系都可以有一个清晰的一个显示。
所以 CT 得到的是很多张图片，然后现在的 CT 就有办法把很多张图片又合成一张更生动的图片，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我们可以看很多张图片，但是现在也有能力看这很多张图片合成的一张图片。
那像呼吸系统双肺的更加高级一些的检查，就是现在也有做 肺的一个核磁共振。按照我们以往的认知的话，就是像肺这种饱含气体的结构，它其实是不太适合做核磁的，它容易受到气体的干扰。但是现在的话，肺也是可以做核磁的。你像有一些连 CT 都不能确定这个病灶的一个良恶性的一些遇到这种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做核磁，它可能对于鉴别病灶的良恶性以及判断这个它的一个性质可能更加有帮助。
哦，这个我之前还真的不知道呢。
那也像影像科的话，现在其实另外还有一个检查，这个检查的话这个操作它其实有点像临床上面的穿刺，有点像这个胸腔穿刺，就是现在就是可以在超声或者说 CT 的引导下用一根穿刺针进入肺的组织里面
某个部位进行穿刺，
对，取一点组织来进行一个活检嘛。
嗯，
然后就能够快速确定它的病理，
这样子就有了影像设备的指导，其实就更加精准了，对吧？因为在我记得在很古早的时候在上课的时候老师就说就是这种穿刺如果是直接穿的话，它其实有可能穿不到我们想要的那些组织，从而就会可能导致漏诊。但是现在有了影像，比如说CT 或者 B 超的指引，就会更加的准确，就知道要往哪个地方穿，穿的多深，这些都会有更好的操作，对吧？
对，你像如果没有超声或者说 CT 的一个引导的话，那就是盲穿嘛。那盲穿进去的话，你很可能这个针就可能它刺到的就是血管里面的血管，
这个就看经验了。
大血管啊，对啊，这是很危险的。
对，风险也更高其实。嗯，
对，
是的。就除了刚刚所说的影像科，还有一些检查是呼吸科专有的，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应该都测过的咽拭子，对吧？
对，这次新冠疫情
咽拭子我们对大家都有做，大概不止一次了，就是用一个棉签然后探到我们的咽部捅两下，其实就是想蘸取一些唾液或者是我们咽部的细胞，然后看检测这些细胞有没有被病毒入侵。对，这是咽拭子的目的和它的原理吧。
那呼吸科还有的检查就是肺功能这个检查，我们刚才说到的肺或者说我们的呼吸道的两个功能，一个是肺通气的一个功能，另外一个是肺换气的功能。那么肺功能这个检查的话，就是可以有一些指标来评价肺的通气和换气功能。我们经常见的一个肺功能的一个指标，就是大家都听过的肺活量。以前我们在学校做体能测试的时候，就是大家都测过肺活量呀，就是你会尽力的吸一口气，然后又尽力的把这口气全部吐光。
对，
这个测的就是一个肺活量嘛。
对，
它其实测的是你的肺的一个最大的可以吸入气体的量。
对，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就是虽然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大概会有一个比较平均的值来评估，就是如果你的肺活量正常范围应该是多少，如果你的肺活量比就是同样体型的人都小很多，那可能说明你的肺通气功能会有一些障碍，比如说气管有一些阻塞啊，或者是肺有一些组织的功能不是很正常，这就是起到一个提示的作用。
对，嗯，像临床上面一些就是慢性支气管炎的病人，他们到最后会发展成
慢阻肺
肺气肿嘛。对，慢阻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像这种病人他经常要做的一个检查就是肺功能的一个检查。那像除了咽拭子以及肺功能以外，呼吸科还有哪些检查是它特有的呢？
还有像我们的支气管镜，就是什么什么镜，就是其实是把一个摄像头就伸到我们的气管里，然后其实就是试用眼睛来看那些组织的内部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问题，比如说有异物啊，或者是有没有癌变之类的，这些都可以看出来。
对，支气管镜就是一根软管嘛，相当于它可能前端它有一个探照灯，然后呢同时它有一个镜头，然后把这个东西伸到我们的呼吸道里之后，医生就可以通过这个屏幕非常清楚的看到你的呼吸道的一个结构，从上往下，这个镜子它一直可以伸到你的就肺门那个地方，就相当于这个支气管镜所能到达的最远的地方。
对，所以支气管镜通常就是用来检测中央型肺癌，就是你的那个癌症癌组织它是长在比较靠大的支气管这个部分的时候，用支气管镜就会比较方便的看到它们。
嗯，对。
还有就是胸腔穿刺，胸腔穿刺要不要来先说一下什么是胸腔啊？
胸腔我们说广义的一个胸腔的结构其实就是我们的胸廓的内部都可以叫胸腔嘛，比如说上面我们整个对吧，这个胸部它是它的一个骨性结构，就是我们的胸廓由我们的胸椎以及肋骨组成，以及那么上下这个口胸廓的上口与下口之间，这其实整个一个结构都可以叫胸腔。那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个胸腔穿刺其实它特指的是胸膜腔，就是
对
胸膜腔的话呢，它是由两层的胸膜构成的。什么是胸膜呢？胸膜呢，它的我们把胸膜分成两层嘛，那但是里面的一层呢，我们把它叫做脏层胸膜，它呢是附在我们的肺组织的表面的。
对，
那外层的胸膜呢，它是附在我们的胸壁内表面的。那这两层胸膜之间的这个结构就叫胸膜腔。
对，胸膜腔里面是有非常少量的液体，它是用来有润滑的作用，但是如果这个液体它的含量增多了，它就有一定的生理性的提示了。那一般胸腔穿刺的意思其实就是把这些多出来的液体引流或者是抽取一点来检测里面的物质，以此来断定就是这些液体它们到底是从哪里出来的，以及它们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就会对整个疾病的诊断起到一定的帮助。
对，这个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前面刚才提到的在影像科做的一个检查，不是刚才说到平片吗？平片不是刚才说到可以看气胸以及胸水吗？那我们说的气胸或者说这个胸水它所在的这个位置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胸膜腔里面。
对，
我们正常的人的这个胸膜腔它里面只含有一些少量的液体，出现异常的时候就是它有这种异常的气体和异常的积液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给它做一个胸腔穿刺，把这个异常的气体或者说液体把它给引流出来，可以起到一个诊断加治疗的作用。
嗯，刚刚说了这么多的检查我们当然是生病的时候才会去做这些检查，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呼吸系统的疾病谱，就是大概所有的呼吸系统的疾病可以分为几大类，虽然呼吸系统有很多很多疾病，但是他们可以归为以下的四大类。第一大类就是炎症，就比如说像我们所知道的上呼吸道的感染，支气管炎还有肺炎，这些疾病的机理其实都是炎症，它是因为一些因素，比如说它可以是生物因素、物理或者化学因素，然后它激起了机体的防御反应，就是是这些反应其实它就叫做炎症，然后是机体的这些正常的反应导致了我们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为什么会有这些防御反应呢？就是想在这里额外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免疫系统。其实免疫系统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警察的系统，它有公安厅或者是有警察局还有派出所这样一级一级下来，然后它的功能就是起到保卫整个机体的作用，比如说有一些细胞它是负责侦查异常的物体，然后有一些细胞它是去缉拿这些可疑的物体，然后还会有一些细胞是来在后勤进行记录， 那他们工作的时候其实也就像我们看到的警匪片那样会造成不可避免的损伤，就比如说那些警匪片里面追拿逃犯的时候就会把那些车呀或者是什么果蔬档都砸得乱七八糟，其实我们的免疫系统在工作的时候也是会有这样的场景，所以就是它会杀死一些杀死病原体，同时也会杀死一些周围的细胞，然后会引起一些反应，所以这就是免疫系统工作的时候的场景，也就是炎症反应的机理，可以进行这样的理解。
嗯，是。那呼吸系统第二类的疾病就是也要说到我们的这个肿瘤。肿瘤的话呢，它的一个病理机制其实就是局部的组织细胞不受控制的增长。因为我们这个正常的人体细胞的话，它是增殖到一定程度，它可能就维持一个正常的一个比较恒定的一个数量。但是像肿瘤细胞的话，就是由于基因的问题，它会不受控制的增长。就是会在局部生成一个瘤样的一个组织。
对对对。
肿瘤的话，它根据它生长的这种特点呢，我们临床上会把肿瘤分成，简单的就分成良性以及恶性嘛。良性肿瘤的它的一个特点的话呢，就是它一般生长比较缓慢。而且它对于，就是它对于周围的组织呢，一般就没有侵袭性。
对，它只是长大。但是它不会说对其他组织进行破坏，不会侵犯到机体，
对，不会侵犯一些邻近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正常结构，而且呢它也不太容易转移，所以良性肿瘤的预后一般比较好。
对，
或者有一些肿瘤它其实如果对你的机体没有影响的话，也没有必要切的，也没有必要外科开刀。
哦，就是让它长在那里就长在那里吧。
对。
对，那相比恶性肿瘤就比较吓人了。
是，恶性肿瘤它往往生长比较迅速，而且它的生长嘛，就是呈这种侵袭性的生长，就是它很容易就侵犯到周围的一些邻近的器官。
对，江湖恶霸。
嗯，而且呢，还容易跟随我们的这个血液系统以及我们的这个淋巴系统。播散转移到其他身体其他的部位。
对，就是让其他部位的细胞也恶变，或者是这个地方这个恶霸它可以到其他的器官进行生长和侵袭，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它是恶性的，就是它的企图非常的不好，它的预后也非常的不好。
对，所以我们呼吸系统嘛，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恶性肿瘤就是肺癌嘛。
肺癌是整个就是患病率应该是最高的吧，肺癌在所有的癌症里面。
是，肺癌就是恶性肿瘤，癌这个字它其实代表的就是恶性肿瘤。但是我们需要说明白的就是，其实肺部它除了可以有肺癌以外，它还可以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肿瘤类的疾病，只不过肺癌是我们老百姓听到的最多的最常见的一种。
最常见的这个到后面我们会再详细的讲一下，就是讲到肺部的肿瘤这一个那一次的节目我们会有更详细的介绍。
那除了炎症和肿瘤之外，呼吸系统的第三类的疾病是自身免疫类的疾病，这就跟忠诚你刚才说到的免疫系统相关，你来介绍一下吧。
好，自身免疫疾病听起来有一点吓人或者是不熟悉，但其实应该很多人都有听过或者得过这样的小的病，比如说哮喘或者是过敏性鼻炎。我本人就有过敏性鼻炎，就他们其实是自己身体内的免疫系统攻击自己身体内的一些组织，就像刚刚我们所说的警察系统。但是呢，有时候警察系统他好心办坏事，就是他自己比较警觉，然后他自己进行了一些行动，但是他其实攻击的并不是一些外来的坏人，而是我们自己身体的组织。这种情况带来的伤害就叫做自身免疫疾病。
那最后一类呼吸系统的疾病就是由我们的环境因素引起的疾病，比如说尘肺，还有像煤气中毒， 是由一些外来的物质进入了我们的肺部，引起的我们的肺的疾病。这些疾病虽然它是在我们这个肺的整个疾病谱里面所占的比重较小，但是在临床上一些特定的情况以及一些特定的职业中，这种疾病的发生率还是
比较常见的，
对，还是挺高的，所以我们也会在后续的节目中涉及。
那这就是我们呼吸系统的第一次的节目啊，为大家介绍了一些呼吸道的结构，然后呼吸系统的功能，包括我们呼吸系统可能会有的检查和我们接下来将要讲的疾病的种类。
对，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想要更深入了解的地方，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对，我们会在后续的节目中涉及一些比较细的知识点，来给大家分门别类的做一些讲解。
好的，那就请期待下一期的节目吧。
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大家拜拜。
拜拜。